能够不断的去理解这个世界与你自己完全不同的那一个部分，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让人有奇妙感受的事情，很让人开心的事情。我特别喜欢那种你自己写一些代码，让它实现某种功能的那种成就感，而且写代码是最能够让我进入心流状态的一件事。所有的产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产品，只要你是处在一个公司的立场上，它永远不可能以解决不平等为主要目的，因为你是一个公司。所谓的慈善永远只是公司的附属产品。
我觉得一想到这个好难受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不是伤我自己，而是甚至都不是误伤其类，我觉得是误
对。
伤其不类。
你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但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这件事本身就不是所有人都会去相信
我做不到相信自己能够
的。
做到。
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等长的，他没有做这件事，他一定花时间做了另一件事，所以他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闪光。
大家好，欢迎回到大材小用，很久不见面啦！今天我带着一位我的好朋友，然后一起回到了我们这个大材小用的现场。那让我的好朋友小侯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小火，
小
我
侯
怎
现
么
在很
还招
局促，
手？
他还招了个手。那小侯，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俩算是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
认识8年了吧？
认识8年了。对，然后
对。
呢，他呢有一些江湖称号。然后让她得到了天才少女的这个名头。那她是我们的这个创业公司，我们专门去做 AI，然后在线教育结合的这样的一家创业公司的 CTO，也就是首席技术官。当然她在这个我们公司成长最快的时候，其实是小侯通过自己的加速度，然后把我们整个技术研发的引擎给拉满了。但后来呢，小侯自己的人生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故事跟篇章。然后，所以我今天其实挺想听他来聊一聊的。我们俩当时特别能聊得来的原因是我们一起跑步，或者说一起去聊了很多关于越野跑呀、跑步的各种东西。不然我们其实，在公司是挺各司其职的，只会
对，
在开部门联动会的时候
才会见一
剑
面。
拔弩张。对，但是我们就没有太多说有私下很多接触，但反而能接触起来，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么累、这么忙的创业生活之外，然后我们还特别喜欢跑步。然后跟运动交流很多，然后后来又发现我们特别喜欢看书，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录自习室的时候，然后好多人就说：“哎呀，两个姥姥。”然后我说：“哎呀，我还认识一个小姥姥。”小侯也是一个能量很高，但我觉得有大智慧的人，你知道吗？认识我们俩的共同好友都跟我这么说，
真的吗？
都说你有大智慧。因为小侯是98年的，我来介绍一下你的生平，你不要觉得害羞啊。
好。
小侯现在脸已经羞红了。他在16岁的时候呢，就考上了清华的实验班，应该是，对吧？
对，
是
就是
在，
用来做实验的班啦。
对，但是你当时是在，哎，那什么什么机械 工
机
程，
械
对吧？
工程，
对，你当时在
对，
机械工程，然后呢读了本，然后
对。
呢本科，然后呢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然后就被忽悠创业。
对，
然后在创业的时候呢，小侯其实他不是说像清华计算机啊、电子系那样一开始就是写代码出身的，然后之所以成为了 CTO，完全是被时代的浪潮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被逼自学。
对，是在我们所有那一众，大家对很多东西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小侯都是那个最先找到突破点的人。比如说我们当时产品上线了之后的前端啊、后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全是小侯自己自学，然后写上去。所以以至于我觉得你有段时间你是公司的补丁王，就是因为所有的底层都是你写的。我们当时都到100多人了，都还是找你来写补丁。
搬砖王是
对，
吗？
就把底层那些代码，我还是当年你自学写的，我们没有那么的草台班子啊。对，所以从中可以看出来你的超强的学习能力。然后呢，在我们发展到后面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然后像产品的整个部门你都管起来了，而且我当时特别的惊讶，因为我也负责一些公司的就是 HR 或者说是管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人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全公司里面本来觉得最最好管的部门最最不好管，本来觉得可能都是那种很发散的，都很产品思维最不好管的人，反而是感觉怎么氛围这么好，然后大家都这么的服气你。 然后每一个人加入公司要么就是慕你的名来的，然后要么呢就是在了之后就是我是因为你在。然后当然他有个不好的点，就是后来小侯他因为生病的原因离开了之后，
这个部门就散掉了，
这个部门就没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小侯不在了，那他们也不想就找不到大家公司的原因，我们在旁边哭泣。对，所以我觉得也因此可以看出你在这里面的人格魅力。那我们的故事呢就讲到，我想从你在 CTO 的时候，然后呢讲一讲你在被架到这个位置上，而且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些 PR 的那个需求，所以还写了你的专访稿。
对，
然后
那也是我们的上一次这样的面对面的交流采访，
对，就煞有介事的聊天，
好多年前了，
私底下都在说八卦吃瓜。
对，
对，所以那一次也是我们俩聊天，然后其实也是为了帮，就是帮公司做一次 PR，然后呢就把小侯给推出来，因为你确实就是天才少女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小侯一直就对这个词就嗤之以鼻，然后但你想那时候你才多少岁啊？我们好多年前写那篇稿子，2018年的，
20岁左右，
然后又因为这样，然后来华为，我记得有这个全国一年一度的年度的开发者大会，
开发者大会，
对，然后你也是技术领袖的代表，所以我其实对你的认知就是这是一个机器人，一个机器猴，因为你对于工作极度的专注，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真的感觉不到累。但实际上我想说故事的转折点就是你是能感觉到累的。
对，
我觉得我们俩的人生有点像，
就
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我们的心智跟心态控制了我们不去感觉累，但并不代表它不产生，所以当我下一次在得知关于你的 update 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个合伙人告诉我说你说已经重症抑郁了，不然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
可以，
那你能跟我讲讲你当时是怎么样去你是因为感觉不舒服还是为什么会发现这个？
这个应该是在2019年了，就是疫情之前，因为我记得还蛮清楚，但其实可能很多人抑郁的人会发现自己最严重的时候记忆都是模糊的，但是可能因为那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记得还蛮清楚的。在那之前，因为在公司就像你刚才所说，就是我确实承担蛮多工作的，尤其是 coding 就是写代码方面的工作，然后我确实会感觉到累，又在佯装自己不累，想努力的把这些都完成，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责任。所以说在整个18年到19年的时候，我都处在一种非常强度高强度工作的状态，可能基本上会有比如说连续熬夜，连续通宵，以及压力非常大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然后那段时候我会感觉我很异常，但是最开始的异常可能是在18年吧，18年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我哪怕没有工作我也不想睡觉，就处在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我也不想和任何人交流，哪怕家里面给我打电话我可能也会挂掉，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这是异常，就是我没有用异常去定义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19年底，我开始遇到很多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没有办法睡觉，甚至不想吃饭，但是身体还会就是各种指标都不太正常，然后我为了解决这些不健康，我又更疯狂的去运动，但反而就是更加糟糕，就可能皮质醇的缘故吧，让我整个内分泌失调。后面我就去医院检查，然后发现我确实需要休息，就打算休息一阵，但没想到休息一阵正好遇到了疫情，然后就反而休息的时间更久，也让我有了很多思考的时间，反正那段时候整个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很匆忙的状态之下就是意识到我的身体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做了一个检查之后本来打算短暂休息，没想到这个休息变得很长，然后在这个变得很长的过程中，我反而就是终于脱离了之前持续了可能2-3年的一种状态，进入到另一种状态。然后其实我觉得人就是你从一个状态转到另一个状态，你总会对自己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说我在那段时间也就是可能相当于改变了人生轨迹吧，就是我又回学校去读书了，
这个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那你是转到了，你觉得那段时间，其实我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
对，
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一段，
我也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问，但我觉得终于今天找到机会了，就那你生病的那段时间你都做了什么，你觉得是什么状态？
刚回家的时候非常奇怪，就是我曾经是一个可能每一天我都会排好第二天的时间表，可能精确到半个小时要做哪些事情，我会有一个巨大的清单， 我每一天晚上可能也会因为完不成这个清单而焦虑。那
嗯，
当你从这样一个非常满的状态进入到一个非常空的状态的时候，一个人一定是无所适从的。所以说那段时间我非常无所适从，我每一天，我会有这个惯性要把我的每一天又安排得很满，
嗯。
但是我又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看书、看电影。我最疯狂的时候，可能刚回家那一周，我可能一天会看5部电影，因为我想看电影很久，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然后
嗯
紧接着我又出去玩，然后
嗯
也是可能就今天决定了明天出去玩，然后出去可能又到处转，去爬山什么的，再回来。然后可能这样过了1个多月，其实我可能某种程度上还要感谢疫情让我禁足，我被
嗯。
关在家中了，我没有办法再去完成我的时间表了，我才终于真正的空下来。然后可能接下来的1个月就处在那种，可能每一天，因为我也有吃药，吃药可能也会有一些副作用，你每一
嗯，
天可能就是躺着，然后什么都干不了。然后这一段时间你会觉得非常空，然后你可能开始习惯另一种状态，但与此同时，我可能也会有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干这样的焦虑感。
嗯，
但是当你处在这个状态中，我觉得时间足够久了。然后，当你又开始因为很无聊，所以又开始闲适的看一些书，而不是在时间表的压力下看一些书，然
嗯。
后又开始闲适的出去走走，跟不同人接触，我感觉一切就逐渐的好起来，就逐渐进入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了。
什么叫相对正常状
我
态？
觉得相对正常的状态就是，你不会每一天因为自己什么都没干，因为自己没有完成时间表。因为觉得自己可能在远方还有非常重的责任，而不停的自责，就是处在这样一种非常焦虑、非常有压力，同时又什么事都干不了的状态之下疯狂自责。
嗯。
就是我觉得人总得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因为其实你自己还有一片生活要去过。然后当时其实我也还在读书，我还有学业，而且我那个学期再不上这些课，我可能真的会被退学。
你那个时候是本科休学开始创业
是延毕，所
的，
以说我一直都在学校内，然后
嗯，
一直维持着学校不被退学的最低要求。但
嗯，嗯，
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完成的课程，这些东西是必须要去完成的。然后我还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东西。
嗯。
但是当你拿过多的压力和自责放在你面前，你可能这些东西全部都看不见。这也是我后来回想起来很不可思议。2019年，我正在完成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但是与此同时，公司有很多事。所以我从来都没有管过我的论文，我没有关注过他什么时候要交，直到我旁边有同学说我今天再不交我就要被退学了，我才赶紧过去交的。
天
就
呐！
是我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间，我会觉得很难理解，但我觉得可能我处在那种状态之下，就
嗯，
是一种完全无暇顾及的状态，你可能就会自然而然忽略一些本来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当时我都在想，如果我带入到你，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一种双面生活，
对。
因为你的工作负荷，当从负荷量来说，其
是
实比
的，
我大很多的在公司，然后你
对，
晚上又是最晚走的，基本上
嗯，
有好几次，我觉得我已经。快12点过了，你都还在。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你经常2、3点还有熬
是
通宵，
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让我难以置信。然后同时你还要完成学业，就
对
是
我
你
现
想，
在来说也是很难以置信
有些
的，
时候你看我们有段时间不是疯狂招聘嘛，然
对。
后就想招放在你的部门的产品和研发开发，然后他们就给我让我描述一下就是这个部门的头头是什么样的。我说我都很难跟你描述，你给我把这个真人放你面前，你都会。觉得难以置信，以及他还住清华的宿舍，然后每天跑步，怎么来公司，然后
当
感觉跟
时
小
很
朋友
夸
似
张
的，
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走得很早，回
嗯，
宿舍很晚，我的室友一整个月都以为我没有住宿舍。有一天我下午回去，他突然说：“哎，你不是出去住了吗？”我说：“我一直都在，我每一天都回
这
来。
是个鬼故事吧？
”对。
那你自己觉得这样的？两边的这种轨道会给你割裂感吗？
其实人很难做到割裂，所以说你一定会把重心放到其中一个上。这也是我为什么当时好像课也不管了，甚至因为忘记上课挂了一个很
嗯，
水的课程，论文也不管了的原因。因为当你的重心完全偏到工作，那我的状态就是每天都去上班，可能有一个课不得不回学校，我再从工位回一趟学校，再接着去上班，
嗯，嗯。
就你的重心一定会有偏移，对。
那我也很好奇的另外一点是，你在觉得自己修养的不错的时候，你为什么决定继续回清华去读书？因为小侯在本科毕业之后，然后在休息了之后，然后也毕业了，然后毕业之后，我当时还挺吃惊的。我不是吃惊你选择 不回来，而是吃惊的是你选择继续回到清华那样的环境，然后去读一个硕士。
对，
嗯，这是我理解不了的。好多人
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后面比如说我要申请硕士、博士什么的，都会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嗯，
其实当时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点是，我之前在公司里面，因为可能虽然我关注的是产品研发，但是比如说商业模式啊这些，我们也会有很多讨论。
嗯，
我当时可能这么说有一点自满，但我当时真的感觉就好像我对这个系统，关于教育的这个系统好像什么都已经知道了，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我们当时可能搞互联网教育，我们可能会见很多公司，他们搞传统的培训的也好，他们做 APP 的也好，我们好像都很了解的样子。
嗯，
但是当我出去之后，我参加了一些活动，就是这个其实得说到我一开始选择创业是因为我很关注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所以说在我有空闲的时候，我也终于又有机会去参加一些活动，认识了一些背景完全跟我不一样的人。我是一个工科生，我遇到了一群可能文科生。
嗯，
然后我发现我听他们讨论的各种内容我什么都不懂，我觉得我真的很无知那一刻。
嗯，
然后而且同时我发现我之前处在的是一个小世界，就是搞教育的商业公司的，他们可能是一个小圈子，但是其实这个世界非常宽广。我如果还继续陷在里面，我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但其实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状态非常恐怖。
我特别理解，你知道吗？我在双减之后，我也反复的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我们公司又在中关村，
对，
又搬不开那地儿，对吧？然后我们在一个园区，园区知乎的总部也在那儿，我就总觉得我们还在一个校园。然后每天中午都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那个园区里面遛弯荡秋千我时常都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温床里面，
是的，
这个温床不是说我们不觉得它苦，也很苦也很累，你面临外面的挑战，你疫情又来一波，双减又来一波，起起伏伏过山车这几年，其实我觉得苦是一言难尽的，
是的。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我们这样的一支团队，你知道，就是太数据驱动，太研究分析驱动了。
嗯，
很多东西我觉得我在那几年我是完全关闭了我的直觉的那个按钮，我完全关闭了，但我其实是一个挺直觉驱动的人。
嗯，
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么的 analytical，这么的喜欢分析一切，我觉得完全来自于那几年。
哦，
他把我的人的 type 都变了，你知道？你想想我们那时候每周开会分析这些东西，那么多的文件，然后看那么多竞品分析是一种分析，团队的分析是一种分析，自身产品的分析是一种分析，
不停的都在分析，
一直在分析，
复盘分析。
对，我听到复盘这两个字我的头开始
神经都动了。
对，真的就感觉每周开好像一半的会都在做这些事情。
嗯，
然后另外一点是你觉得它是有用的三跑。
嗯，
因为你处在这个环境是鼓励你用逻辑驱动你，鼓励你用数据来变倒别人。
嗯，
所以你记得我当时我们在要不要做 C 的时候，做 C 端的时候，其实我是支持的，但我变不倒所有人。别人都说你拿证据啊，你看我们另外几个合伙人，他们说你拿证据啊，对吧？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个？因为那时候是双减之前，疫情也没起来。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直接面向消费者，而不是去面向教育机构跟学校。我只是直觉，因为我觉得你教育的产品，你跟消费者离得太远了，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反哺你的产品的提升。所以我能理解，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活在一个我们已经给自己创造出来的数据的茧房。
嗯，
然后那个数据的茧房让我们这样的理科生觉得挺舒服的。
嗯，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我后来在双减之后我再看，我觉得我离真实的教育的不平等其实很远。
对，
嗯，就我跟你一模一样的感受，但是我可能没有你做那么极端。我觉得我是退了一步。我觉得当我可能觉得真正的田野里面的教育是什么样子，其实可能跟我们纸面上看到数据很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我个人的成长。
嗯，
我需要看见更大的众生，然后再去反思跟反哺我的能力。
嗯，
但所以在与此同时平行的那根轨道，我看到你又继续的投入到了学校的体力，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给这条路下了死刑。
啊，
我觉得 doesn't work， 你还要去学理论，你理论都学够了，你还要学还有什么用？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你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就首先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是思维方式的茧房，然后对我来说还有知识的茧房，就是我们在那能接触到的词汇和信息永远都是那些互联网黑话。
对齐。
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就是而且我是一个好奇心非常蓬勃的人，但是我在那样的系统里待久了，工作本身会消磨我的好奇心，我好像对什么都不那么好奇了，我觉得这很恐怖。但是为什么要去学校？因为对我来说学校不是一个什么学理论的地方，学校只是给我 时间和空间的地方，我不用上班，
嗯，
然后我也能够有一个环境待着，然后可能会遇到一些愿意讨论这些的人，也有可能遇不到，但总之对我来说，学校最重要的就是给我一个环境资源以及足够多的自由的时间，我觉得我特别需要自由的时间。
但是你又不希望是完全自由，
因为我需要有住处，有一定的收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给自己支付，就是自己养活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嗯，
如果我完全自由的话，我可能就需要寻找某种赚钱的方式，也许它又是一个让我非常难受的工作。
嗯，
对，所以对
我
来说，学校
你在寻找秩序呢？
不是，我在学校里是寻找自由。因为其实大学的校园很自由，它那些需要必须要完成的课非常少，必须要做的作业也并不是很多，我大多数时候还是自己来安排自己要去探索什么，寻找什么。然后确实也在这几年，我读硕士三年，现在正好快要结束了，这几年也接触了很多新的东西，关于研究也读了很多书，然后也探索了很多世界，反正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整体比之前要好得多。对，
我能感觉到，而且你现在也不需要吃药了，
嗯、
对吧？
嗯，对，
早就不需要了。
对，
嗯。然后你选择这条路，然后再之后呢，你又进入了一个让我也很惊讶的一个选择，因为小红呢，在结束她的研究生的生涯之后，她又会从一个清华的工科女学机械工程的，然后在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教育。
对，
你的那个系是做什么？是教育心理学还是？
嗯，他就是研究教育，清华大学的教育学偏向于高等教育，
嗯、
which 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
嗯、哦、
对，
所以是泛教育的。
嗯，对。
然后在这块毕业了之后，然后小侯要去隔壁的北大，然后去读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就
社会学
心理。
但那心理是在他的分支吗？
嗯，心理学其实这些都属于社会科学，但社会科学下面可能会细分社会学、
嗯、
心理学这些东西。
嗯，
就他还有很多细分。
嗯，为啥？你能解释一下你的选择？
我为什么选择社会学，是因为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问题背后是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他们首先是相关的、
嗯、
然后我在硕士期间读了很多社会学的书，我真的太喜欢了、
嗯、
就是我太喜欢一个学者，名字叫布尔迪厄，一个法国人、
嗯、
他写的书特别难读、
嗯、
但我真的很崇拜他、
嗯、
对，然后我在硕士期间也做了，我觉得有两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吧，一个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关于职校学生的研究，
嗯，
没有得到任何其他人的支持，因为我的导师也不关心这些话题，然后我是自己找的学校、
嗯、
自己联系的学生，自己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一个跟我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我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给我讲了很多他们自己的经历，哪怕我的研究访谈结束了，他们现在有时候还会，就是他们最近在打工嘛，然后很累的时候打电话来告诉我他们遇到的一些事情，
嗯，
然后这个研究的过程让我非常喜欢，因为虽然作为 I 人访谈有时候挺耗心力的，但是就是能够不断的去理解这个世界与你自己完全不同的那一个部分，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让人有奇妙感受的事情，
嗯，
很让人开心的事情、
嗯、
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在硕士期间，因为我觉得我在清华的研究体验并不是特别愉快，这个可能与比如说导师总是给你很多那种就像是灌水一样的工作有关吧、
嗯、
就是让你觉得研究就是为了 KPI、
嗯、
我特别讨厌为了 KPI 而工作的感受、
嗯、
就是这会让我觉得我不自由、
嗯、
可能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来学校就是为了自由的，你还让我不自由。
对，所以说我就自己去找一些别的研究机会，因为我觉得最开始我是在纠结我要不要继续走研究这条路，因为如果研究让我那么不开心，那我为什么还要选择它呢、
嗯、
但是我又觉得我如果因为这一个环境就给一个事情下死刑好像不太对、
嗯、
我就自己写了个邮件给国外的教授，想看看能不能给他做助研，然后体验一下不同的研究环境，看看我会不会有所改观。结果我就遇到了一个在清华读物理，后面又去读计算机，现在在研究社会学的人，然后我突然发现哇，我写的代码能够用来研究社会
哦，
而且其实我虽然对社会话题感兴趣，但我是一个一旦写代码就非常快乐的人，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你自己写一些代码让它实现某种功能的那种成就感，而且写代码是最能够让我进入心流状态的一件事。对，除此之外是读好看的书。
嗯，
对，所以说总之呢，我就给他们做助研的时候又接触到他的研究项目， 我接触到原来真正的研究项目是可以真的从你收集到的数据，然后做严谨的分析，然后一步一步的推敲，得到一个结果，这样一种很快乐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同时，我还可以利用我过去的特长，就看似毫不相干的什么机械写代码，又去学教育，其实他们是可以连起来的。而且连起来还会成为我的优势，因为大多数研究社会学的人不太懂写代码，就是现在的两边同时都很懂的人占少数。对我来说，又是我喜欢的，又是优势，又很有意思，那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说，我就打算继续读博，而且读博同样的又有自由的时间。
其实，但更主要的一点是，我觉得啊，从我的眼里看你，我觉得你是一个选博士的这个方向是最适合你的，
嗯。
是你一直给我的印象是最适合的，只是你恰好具备快速学习的天赋，
嗯，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上手代码，你可以很快的，你看我们之前在杭州，你对电机的研究，你马上就开始研究起来了，对，所以我把我朋友介绍你认识的啊，回头就跟我反映说你是他们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就是无一例外的这样反馈，可是我想给大家呈现的是另外一方面。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
嗯。
在一个机构，然后就跟我说：“我们机构来了个实习生，我总觉得我有点眼熟，是不是之前的合伙人？”就然后我才知道，小侯为了辅助他做研究，以及去看到，就像你说的，你想去看到更大的世界，想去看到真正的教育部平等是什么样子，然后去申请了这个机构的实习。对。然后就问我说：“我总觉得很眼熟，我总觉得好像这名字哪儿听过，而且他又巨聪明。”然后我当时我还挺感慨的，我觉得你在真正想学习你想学习的东西上面是个特别纯粹的人，你也不会去在意说，哎，我是不是我上一步是一个公司的 CTO，然后现在我要这样经过一轮轮的面试，然后进来去做实习生，然后而且做的其实是最基础的工作，所以我能理解，其实你的选择你是回归了。你是真的
对，
回归到自己想知道的那个东西了，所以有，我觉得有些时候命运
挺神奇
也挺
的，
神奇，对，他会先甩你一个事情，你干着还不错，但是最后你都会去摸到你真正想摸的那个。
这就是有一本书我很喜欢，叫《戊戌笔记》，史铁生写的。他在里面
哦。
讲过一句话，就你面前有很多扇门，你走了这扇门，没有走那扇门，但也许你打开不同的门，背后是不同的路，也有可能会回到同一个点。
哦，哎，你这风格很自习室啊，来就引用，但是说的很有道理。而且我想提到的是，我们最一开始，我觉得我愿意去做创业的这个事情，当然一方面是 CEO 创始人他很打动我，就他的个人成长速度很打动我。另外一方面，其实是这个初心跟我的初心是完全符合的。因为我跟小侯为什么认识呢？我们最开始认识是因为我们在学校跟的是同一个教授。是清华很出名的魔鬼教授，然后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人生很年轻的时候，出自同一个教授拎出来，所以我们三观在那个时候很一致，不然其实你也经受不了那样的考验，对不对？
对，
你也活不下来。我们所以有点像 survivor。然后我在那样的魔鬼训练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一种快速的学习、有目的性的学习和群体的学习和原认知驱动的学习，其实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或者说，你可以对一个人单从一个个体来说，你可以给他的纵向的整个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点，因为我个人就是被影响了，我的个人的人生轨迹就完全被我所参与的这些项目和对项目塑造的思维完全彻底的改变。所以我才意识到，原来如果说我们把它产品化，如果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它可以有那么大的一个效果。原来它真的是 maybe 可以推动人类进程的。我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觉得有战力的那种兴奋。也没不知你不知道这一层吧？让我把我拉入伙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一桥，就是我们的合伙人跟我说，我们的内产品的内核，这个公司的内核是基于小侯的初心。我们的内核包裹的是小侯设身处地的想要改变教育不平等的这个现状。所以，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其实从前面去看，离高考我们很年轻嘛，我们离高考也很近，我们自己都是从这个搏斗场搏斗出来的人，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我们的下一代，看我们的弟弟妹们、学弟学妹们，我们又觉得，也许没有必要，也许这条路径可以不这么走，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好卡在这个路径上，然后又因为我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我认识了教授，然后呢，他能这样去改变我的人生，所以我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也许没有必要，也许人生的路径不是像 当下的制度划清的那样去走的、
嗯、
你可以活一个不一样的模式。我是被这个打动的。
哇，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
我们有过一次聊天、
嗯、
然后就聊到说这样的产品，我们当时在反复的比对思考它，就是如果它是一个 AI 的产品，又涉及到要有个搭载它的东西，那真正穷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你搭载它，你要把设备要带进去，它是真正穷的地方，可能它也没那么多设备。
嗯，
所以我们就要思考这个东西的是不是离我们初心有偏移，或者这样的难度、这样的挑战该怎么去克服？我们就提到了你的初心。
嗯，
然后一瞧他就其实挺不解的，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他不解的地方，
嗯、
他说我真的理解不了小侯，他一到假期学校的时候就跑去那些地方去支教。
嗯，
他说这个事儿本身当然特别的好，但是你一个一个一个的支教过来，然后你还要离开，学生也要去面对这种分离。
嗯，
然后你再努力。你只是在有限的个人的能力下去帮助那样一个个体的具体的人。
对，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初心，有这样的能力，你还是一个有如此天才般学习能力的人，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能力放到一个产品本身？
嗯，
然后让它去放大，因为产品自身有规模效应的，你产品足够好、
嗯、
也许就像那么多改变世界的产品一样，你就能猛的一下把门踹开，把教育不平等给踹好，或者说把这个现象有所改变、
嗯，
他当时觉得不理解，你知道我当时我是站你这边的，也不是说站你这边，我当时、
嗯、
我说你知道人的最终的幸福是求人得人，也许做一个伟大的产品根本就不是小侯想要的呢，他想要的也许就是具体到跟每一个人面对面，看到那些在贫困地区的小孩子，因为他去支教、
嗯、
因为他去教了别人，可能就点亮他一点点的人生、
嗯、
也许这是小侯这辈子要的呢。然后一瞧就说可惜呀、啊、这个拍大腿他说那不就浪费了这么好的一个人才吗？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我会有不同的回答。
嗯，
我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不平等会永远存在。
哇，
这是永远不可能回避的问题。然后第二个点是所有的产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产品，只要你是处在一个公司的立场上，它永远不可能以解决不平等为主要目的，因为你是一个公司。
嗯，
所谓的慈善永远只是公司的附属产品。
嗯，
它只能用它的产品附带着去给一些人送去一些东西。有时候有些企业也要讲究它所赠送出去的东西能够给它带来多大的效益，因为这是一个公司的属性本身决定了的。不这样的话，公司就无法生存。就穷则独善其身，他只能独善其身，所有公司都是这样的。
嗯，
不平等也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说我现在只求更多的去了解这个社会，能记录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比起解决不平等，让人们互相理解或许更重要一点，让人们看见不同的世界、
嗯、
你知道另一个人他之所以这样做不只是因为他不行。如果就是现在很流行优绩主义，我们都觉得一个人失败是因为他自己不
努力、嗯、
但是如果人们能看见这背后就是社会是如何推动这一切形成的，多一些理解，我觉得社会也许会更好一点吧。
嗯，
对，我觉得我再怎么做也只能做到更多的理解，记录这个社会，我不可能改变什么，我真的只能改变一两个人，一两个家庭，也许我连改变一两个人都做不到。
嗯，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那些东西都太宏大了，可能怎么都追求不到的、
嗯、
因为但凡是群体存在不平等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人上去了那就代表着另一个人下去了。
嗯，
对，
哇，这个认知我
有点哲学，
是很哲学。
对，
我有想过。
嗯，
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你其实尝试去理解身边的人是因为每个人身处于什么样的战争你是无法想象的。
是的，
他所抗争的东西没有具体到你身上，你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同理于他。
嗯，
所以我自己也会去尝试去想这样的问题，但作为卷王、
嗯、
对吧，我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讨厌把我自己当时是优绩主义的一个象征、
嗯、
我也很害怕大家就把我当时我鼓吹努力是因为我觉得努力是唯一的路。其实我的另外一面，我是对于这样的无法改变的东西，我在我自己的创业的过程中，我是一层一层的加深了理解的。
嗯，
我之前很像，我之前就觉得所有事情只要我足够努力，大力出奇迹，对吧？
对，
只要我足够努力，我一定能做到。后来我觉得我更 尝试去理解的一个逻辑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到这个事情它发生在我身上是试图教会我什么，到再下一个阶段是当我生病了之后，然后再这样，
嗯，
我的甚至已经跳脱出来试图教会了我什么，
嗯，
而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合理性和它社会的意义在哪里。嗯，我觉得我可能也从我自身跳出来去看，因为总有人会生病，
对，
总有癌症的几率存在在那儿，你可能就是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嗯，
总我就可能就是那个社会的那个分子，对吧，这个事情那它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被治愈吗，是意味着可能我们因为一些社会的结构啊，因为比如说医疗的采购啊，还是因为生活方式啊什么，我觉得只要你在这个里头有概率的一个呈现，你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个社会命题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从常常从我自身的一个问题里面我跳脱出来了，
嗯，
我就想也许我是只是所有的概率数字中的其中的小小的一个点，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帮了我很多。
对，而且就是反过来，与此同时所谓的那些数字背后有无数个跟我一样的非常具体的人。
嗯，我觉得一想到这个好难受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不是伤我自己，而是，
嗯，
甚至都不是误伤其类，我觉得是误伤其不类，我伤的是跟我不一样的人，我也许因为我无法完全的共情于他们，他们的悲伤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到，我反而为此而伤心。
嗯，所以我最近不是在写论文嘛，
嗯，
我写的是职校学生嘛，
嗯，
我就在尝试做一个思维实验，就是我希望从他们口中给我讲的故事里面，我能做一个假设，如果我在那样的环境经历那样的一些事情，我一定就会是他们中的一个。
嗯，哦，哇，你这个是一个大富翁的反向版是不是，
嗯，
是个虚拟人生的社会现实版。
对，但我就是也许就是你会发现这就是真的。我曾经也经常给比如说我也教过一些学生，我会告诉他们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努力，
嗯，
你可以克服，你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嗯，
但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这件事本身就不是所有人都会去相信的。
我做不到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对，套娃起来了
是我能理解，嗯，这点我能理解。我现在我也想引出我们下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你说我们俩讲这么道理，而且大家就是我给听众们讲一下，我们俩自己平时也是就读一些莫名其妙书，然后也会聊这些看上去很形而上的问题，
嗯，
但我觉得这个思考是有意义的。但我也想说基于我们俩的相似点，
嗯，
你会不会觉得从小到大你看你上大学的时候你才16岁，
嗯，
然后从贵州考出来，其实一直是你是跑得比从这个维度上你是跑得比别人快的，你会常常因为领先别人太多，在跑道上领先别人太多，
嗯，
会觉得很孤独吗？
哇，其实当时听到这个问题，我会发现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真的吗？
就是对，我不知道是思维习惯的问题还是什么，我没有不会有这种我很厉害我很优秀我比别人超出很多的感觉。对，我总是能看见别人比我厉害的地方，甚至有时候会因此自卑，但是有时候我能用理性告诉自己我的自卑只是我的习惯，然后我是一个需要通过复盘去总结自己有哪些优点的人，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不太会有这种我就 outrun 别人的感觉。当然从时间维度上来说的话，就比如说只是从岁数上来说，
嗯，
毕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嗯，
那曾经是这样的，但是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不管因为年龄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不会被提及，除了过生日的时候，
嗯，
对，所以说周围的人永远都是你的朋友。嗯，而且我现在也不 outrun 的，因为我本科延毕了2个
拉平了终于
对，然后在其他方面其实我很少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能看见比如说我旁边比如说他不会写代码的人，他们可能文科出身，但他们一定可能花了更多时间学英语，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等长的，
嗯，
他没有做这件事他一定花时间做了另一件事，所以他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闪光，
嗯，
所以也许我这个思维习惯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压力吧，就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我什么都就是都做的不是那么好，我总是看见别人很厉害我不太厉害，
嗯，
但是有时候也不错。
你会觉得这个会一定程度的就是为你后来有抑郁的这个事情做贡献吗？就是你总只看到别人的好。
对，这个两个是相互的，它是抑郁症状的表现之一，就是自我评价较低，
嗯，
就是它本来就是症状定义中的一种， 但是因为我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下，所以说就我很少会觉得我超过别人。对，
那比如当时在公司的时候，你看你又管产品又管开发，
嗯，
对，然后大而且大家都很服你，你会当时会觉得，哎，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干什么？
这是你的视角，在我的视角，我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安排好让大家的，比如说大家不得不加班，我是不是在某个人离职的时候没有处理好？我是不是比如说某个人当时评价没有做好，导致他对公司的感情不满，我们的产品又出了多少个 bug， 是不是这次又没有赶上时间，是不是又给其他的部门带来了麻烦，就是我可能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情。
嗯， 嗯，所以你看我就是一个自视过高的人，你就是一个自视过低的人。
我们两个完全相反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我虽然在你的位置，我想你说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可能不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干嘛，我怎么这个岁数就做这个事情了，但我会有恍惚感。
嗯，
然后我的恍惚感的来源是，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一个正常的24岁的女生会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会有这种恍惚感。
嗯，
所以我不存在配得与不配得，或者说啊，我好像现在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有点错配，我没有这种觉得，因为毕竟我自视甚高嘛。对，但我只是觉得我的人生总是会因为薛定谔的盒子的坍缩会出来一个平行空间。
嗯，
我觉得我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我在 outrun 别人的时候，我都坍缩出了另外一个更不 outrun 的空间出来，然后我把那个更闲适的更过这样一步一步的人生的那个人给甩去下去，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很爽。我觉得我在胜过每一个平行世界的我自己，然后我觉得这种把他们都超过的感觉很爽。
嗯，
所以我当时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与其问你 outrun， 我觉得问的可能是一个 outrun 那个可能的自己。
嗯
嗯，那个假设的人生，因为我这个人是很 buy in 平行世界的这个理论的。
嗯，
对，很多场景里面我都
会，我很喜欢你之前说的一句话，就每一个平行世界的我都很开心。
嗯哦，对，这个边缘要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应该是跑完了奥森的半马。
对，然后同时有全国有无数场好玩的马拉松都可以去参加。
对，然后因为我的当兴趣又很广泛，然后而且有播客节，然后播客节也邀请我参加，然后呢有斯巴达，然后当时也同一天，因为可能就恰好就是天气好起来了嘛，然后也邀请我参加，然后 AI 有两个探讨会你知道吗，在行业里面，然后是那个 Amazon 发起的闭门会，然后也邀请我参加，都在同一天，然后我都因为要跑这个半马我就都没去嘛。
嗯，
然后我跑完了，我的多巴胺还在爆发的时候，我就坐在咖啡厅在想我刚刚的整个旅程，我就觉得好开心，所以我就发了那个朋友圈，我说就是因为无数的世界在平行的发生无数的事情，我虽然人没有去，但我觉得这些平行世界让我一个渺小的个体得以穿梭其中。
嗯，
所以我就相信我高兴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在每一个平行世界的我都会很开心。
哇，因为就是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比如时间要冲突我要做选择的情况，我每一次都会想起这句话。
嗯，对，你是不是还跟我说你在当时博士的面试的时候
啊，我还引用了你博客里面的话呢，
还引用了这句话，
我是真正的粉丝。
对，你知道我们自习室听友是个花卷了，我的合伙人成了我的花卷。对，就所以我当时问到你孤独的问题，我是想，因为我尝试假设，我觉得假设的这个行为本身会给我带来孤独感。嗯，因为这孤独感在于你设想了有那么多个平行的你自己在平行的世界。最后归缩下来都是你自己了嘛。
嗯，
有那么多的同伴，有那么多个那样的我，可能他在参加 Amazon 的 AI 的讨论，可能他又获知了什么行业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这边他又在播客节怎么怎么样，你会为他们开心，为那个古稀开心，但同时你会觉得嗯，当下是有孤独感的，不是说他不好，
嗯，
但是你不能去否认孤独感的存在。
嗯，
这也是个很哲学的一个，
是的，
我们今天的走向这一期会是大材小用最最哲学的一期。
但是 outrun 自己这一点，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我好像消磨了对成功的定义。
嗯，
就我不再给自己定义一个成功，然后我不因为没有成功，所以说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做比较。
嗯，
我认为比较一个人超过另一个人是因为把他们放在了一把尺子上面你才能量得出来，但如果它是一个多维空间那就无法测量。
嗯，
所以说我有时候也会去想象，就是比如如果我没有创业，也许我现在已经机械工程博士毕业在某个工厂画图了。
还真是。
那样会好吗？那样会不好吗？我也不好说，但是我只能说，我觉得我保证我在每一个时刻都做了我最想做的选择。然后，只要你做了选择，做了努力，结果到底怎么样，那真的是听天由命了。我只做我自己完全能掌控的事情，然后其他的就随缘。那我觉得，只要我做到这一点，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对我来说就是好的。对，也许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我也很开心，但他们一定也是不同的开心，他不会比我更好，我也不一定比他更好。
你像当时你跟我反馈说这句话给了你很多激励的时候，他再次反哺了我。他在，我觉得所以这就是很神奇的时候，就是你
对，
表达一个什么东西，你当你在别人那儿获得了共鸣共振，然后你又得到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引发了共振的时候，你会因此更加的开心，然后更加的笃信。对，所以当你跟我说你每次想到这句话，每一个平行世界的我自己都很开心的时候，他也指导了我，让我在每一次在思考的时候，我也在想，他是开心的，因为我就这样走过来过。
所以人类的本质就是套娃。
但如果说你对成功现在已经没有定义了，那你对终点有定义吗？或者说你想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
我从来没有过对终点的定义，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假设，我不知道我会活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很难去考虑我要20、30年后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在当下把我所有想探索的东西都去试个遍，因为我觉得，对，这一生挺短的，哇，好哲学，
那你不知道会活到什么时候是
因
客观
为。
上的
对，
人类
客
对
观
寿命的
上，
未知。
对，我不知道我哪一天可能就遇到什么意外，就不
哦
在了。
哦，
对，
明白。我以为是一个，就
对，
听前一句的时候心里一紧。对，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生其实就那几十年，每个人本质上都没有办法去定义未来。那如果终点你不知道，目标有吗？
对，这么说吧，就是。可能我刚说的，我不知道我会活到什么时候，是来源于我在某一段时间内就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我觉得死亡离我非常非常近。对，所以说我会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规划未来。但是现在的话，你要说目标有没有，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蛮不自洽的人，我一边嘴里说着很佛系的话，一边又非常非常卷。对，我一定是一个卷王，就是我有非常清晰
不然我
的
们也
身
不会一起
份
创业了，对
认
吧？
知。对，所以说，其实我在什么领域都想做到最好。那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我在想做好的研究，那我现在就会，我会给自己定很多能力上的目标，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年度规划图，我在能力要发展哪几方面能力，这几个能力要通过做哪几件事达到，我要有哪几个产出，我要探索哪些新的东西，全都在年度规划图里面。
我靠，去年的实现了吗？
去年没有做规划，因为再往前一年那个时候状态非常非常差。对，我状态好的时候就做规划，
确实挺不自洽的。
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把规划推翻。立 flag 的目的是为了明天把它推倒。对，但总之，所以这些东西一定会产出一个目标。那比如说，现在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就能提升我研究方面的能力，然后我希望我产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与此同时，我未来也许会想去高校，但是高校我感觉现状也不是太好，也有可能我又去当一个码农了，都说不一定。但是我会给自己留好。我去不同领域的选择的那个准备，就是我在能力上确保我都有这些能力，让我不至于局促，但是我要做什么选择，我一定会考虑清楚再做。
你知道，这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可贵的地方。其实我还是更在意这些社会的刻度尺的，然后我呢尽量让自己自洽，我就会把我的能力范围和我没有摩擦的那个方向，最小阻力之路和这个社会相对来说不错的那个方向，我觉得是在往前，是尽量的让它吻合。你说我认不认可这个标志，我会去筛选我认可的，但无论怎么样，筛选是我做的工作，我最终还是走向了一个相对来说这两方面能够 match 的路，但我觉得你完全不是，是你看每一个接触到你的人都说你干什么都行，你知道那天我介绍的那个朋友也是 CEO 嘛，就是不是让你去看了电机吗？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讨论这个事情，需要这个活需要多少人干的时候，他冷不丁冒了一句 小猴在这1个小时就肯定全搞定了。然后你还记得当时你还帮他那个，他当时要跨洋抢购一个东西，然后那个网站老是 crash，然后小猴刚好就在旁边，然后过去直接把那个网站底层代码搞出来，我给你看一看。你知道当时他见识他人生一个巨大的震撼，就是抢产品还可以抢成这样的局面。对，所以你看每一个认识你的人，见识过你的能力的人，都会觉得你怎么样都不会差，你只要想在这发展，你喜欢。你都可以做得很好，你可以很吻合，你都甚至不需要像我这样筛选，你的天赋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你很快的学习，很快的反思，尤其你又不是个情商很低的人，情商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智商跟情商加起来其实就无敌，但往往是这样的条件下，你都不这样做选择，每个人都说其实你在这做很好，每个人看着你都想把你给招来，但是你都想，我对成功没有定义。
也不是对成功没有定义，我觉得从就是物极必反，从另一个反面来说，是我对成功太有定义，这个定义跟所谓的在公司做什么事情，可能关系不大。有一个之前的很久以前的朋友这样形容过我，就是他说我的斜率太大了，我可以不要让我的成长斜率那么大，但是我受不了，就是我需要我每时每刻都在接受新的东西，但接受新的东西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就是公司总是希望利用你最成熟的能力。我在学校，我就可以不断的接触新的东西。
而
学
且
校不会只要你成熟的能力不断的输出、重复那些事情，而是让你有机会去不停的学新的东西。
所以你就一直想做研究做下去，听起来。
Maybe，
就是只要做研究，研究你不擅长的或者新鲜的东西，对你来说这辈子的使命都可以这样。
对。
我期待下个诺贝尔奖颁给你，我觉得很有希望。那我还有，那下一个问题，我其实很想听你讲讲从方法论的角度啊，讲讲你的人生起起伏伏这么多，你也说了从一个状态向另外一个状态走，而且做了很大的陡峭的改变，就我想知道你在这几个过程中，就是有没有什么能够概括出来有用的
方法
对方法，或者其实我今天有点刻意的没有讲运动，是因为我们今天走的哲学的方向很深，但其实不可否认的是，跑步和越野在你的几次的人生转向上面都有特别大的影响，就类似于这样，我想听你讲一讲，就是好几次大转折的时候。
方法论，我觉得我非常重要的是，我很喜欢自我反思和复盘。一方面是为了情绪宣泄的作用，我并不能很好的，或者说有足够的安全感向所有人表达我的情绪，所以我需要把它写下来。然后另一方面写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做整理。在我20年，也就是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做一个蛮复杂的表格。是因为我希望我的思维朝那些正向的方向走，然后去复盘。那像现在我可能就是比较自由的写一些东西，就是去回顾，比如说我有每日的、每周的、每月的、每个季度的
写出来的吗？
复
都是，
盘，
天
对，
哪！
然后会大概规划一下接下来我有哪些新的目标。但与此同时，我不会特别执着于这个我写下来的目标，我不会让它成为我的限制，但是我希望它能给我提供方向。同时，我希望我到一个时间节点就能够回顾我过去这一段时间状态怎么样，然后有哪些做得很棒的地方，就是有哪些状态更好的地方，有哪些我感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会持续的这样去复盘，去回顾。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帮助很大。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吧，我很习惯自我 PUA，然后我会经常觉得，比如说最近一周，我觉得我每天早上起来并没有能够一来就开始工作，我总是想先干干这个，先干干那个，后来发现一天没有做那么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我去年的这个时候明明还可以做那么好，现在怎么就不行了？但是我在复盘的时候，我就会翻到去年的日记，发现我去年跟现在明明状态一样呀，我就不会那么自责
所以你
了。
是有理有据的提出改进的空间，
对，
对，所以是有道理的 PUA。
对，因为也不是，就是我的习惯让我否定自己，但是我看见其实我过去明明做到的也就是现在的状态，让我觉得其实现状没那么糟。其实对我来说是这一层含义，就是我是一个在习惯上过度自我 PUA 的人，我希望控制这种自我 PUA，
但就如果
这些
是，
复盘给我很大的帮助。
明白
对，因为它给我提供就是事实方面的镜子，而不是我完全凭我的感觉，然后塑造出一个完美的人设，以为自己过去是那样的，来批判现在不行。
哦，
对。
哇，这个点好哎，
嗯，
就是所有对自己的观察都不应该是空中楼阁的，你应该建立在事实上。
对，
那给出事实的最好的工具，也许是当下很诚实的记录。
对，
嗯，
这是一方面。然后再有就是刚说的运动，就是，我在状态很不好的时候，完全靠着运动来支撑我过活每一天。
真的哇！
比如说，二零年底二一年初那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正好也在公司，我们还有一天晚上一起就是下班聊天来着。那段时间我每一天都要跑10公里，但后面把膝盖给跑伤了。但是总之那段时间就是因为我回到寝室也是一个人，其实状态不好的时候一个人待着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举动，然后心情也非常糟糕。我那段时间都不吃中午饭，就完全没有食欲，这样的一个糟糕的状态。所以说我晚上回去我就马上出门跑步，跑完10公里你就会感觉比较好一点，而且洗个澡就该睡觉了
啊，就不给自己留空间去多想。
嗯，对，或者说在跑步的时候你是就是你的思维，我觉得可能因为产生了多巴胺，你的思维会比较开心一点。
嗯，
然后当然这只是一个层面，然后我喜欢爬山就是另一个层面了。我觉得越野爬山就像冥想一样，就是它跟跑步非常不一样，我感觉。因为跑步我觉得虽然我跑得慢，但对我来说跑步终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你只需要在平地跑，你只需要关注你在跑步，你在动你的腿，你在摆臂，然后你看看配速就行了，你有很多思维空档去想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
嗯，
但是越野不一样，你需要看你踩的这一个地方石头是否稳固，你需要找你要踩的下一个点，你往上爬的时候是很累的，你在下坡的时候需要全神贯注，尤其是你要跑下去的话。所以说越野就像冥想一样，因为你把你的思维完全交给了这座非常安静，只有鸟叫声，只有阳光的山，
嗯，
然后完全在里面沉浸几个小时，我很喜欢这个感觉。所以运动对我的心理状态包括身体状态来说我觉得都还挺重要的。
嗯，我还记得我们，你想我们当时一起去英国之前，
嗯，
我见你是像你现在长相这样，你这就没变，一点都没变然后当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就长了20斤。当时我还记得我们隔了，我当时回国了之后，然后我第一次来见到大家，然后我看到你，我说你怎么肿成了这样
但当时确实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
嗯、对，当时长应该是长了20斤吧，得
差不多不止。
然后后来我们那一次散步的时候其实你又回去了，
嗯
嗯，又通过这个把你拽回去了，不是说这不是一个减肥的建议，
对，就是完全、嗯、其实不是通过运动。我觉得当时我长胖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不运动、
嗯、
我依然在每天运动，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运动反而是加害者。
对, 对，
因为我睡得很少，压力很大，我还必须强迫自己运动。
嗯，吃的又少，所以你的皮质醇飙升，你的身体完全进入了饥荒模式。
是的，
对，所以你吃什么都会长。
是的，
而且它会拽住你的这种水分啊，所以这都是身体机能全面溃败的一个迹象。那如果我们最后要给大家一些建议，这不是建议吧，其实我们俩也是小朋友但确实我们俩也活了一个挺，虽然一起创业因为三观非常的一致，然后成为了很好的创业的伙伴，然后又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兴趣爱好，以及其实我觉得我们走过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相似点。
嗯，
我觉得我们俩且不论我们创始人，我们另外几位合伙人啊，我相信我们选择创业这条路初心都各自有初心，但我觉得我们俩是抱着疑惑。我觉得我们的创始人就是另外一个合伙人，他是抱着愤怒，我觉得我们的情绪是不一样的。但我为什么很能理解你，是因为就刚刚那个对话嘛，我当时跟他讲，我说其实你的意思就是他有这么强的能力，学习能力，他应该把他找一个放大器放大，如果不放大就是一种浪费，这难道不是一种怀璧有罪的推论吗？因为这个人身上具备如此强的天赋，他就必须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吗？那他的个人意愿呢，他想怎么过他的人生这方面呢，我当时是特别不理解，是因为我也抱有疑惑，难道我的人生的 pattern 跟过法完全跟我身上的技能属性正相关吗？那我下明天我的技能属性又增加一个什么东西，我的社会责任感随之立马陡增，我的数据面板是这样呈现的吗？我是产生了疑惑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在开启这样的创业的旅程的时候，那我觉得起点很一致。但是我想给你一个反馈，是你的 你看当时我们为公司的 PR 费老鼻子劲儿写的那个 PR 稿，你特别的害羞，你看我们写那稿子改了多久。但你看今天这样聊，我觉得完全是流畅的。
嗯，
甚至我们都不怎么按照这个走，对吧？都是聊，想到哪儿聊到哪儿。而且我觉得你的整个思维方式跟表达方式跟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
嗯，
我觉得从我的观感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是脱胎换骨的。
哇哦，
真的，真的很不一样。就我现在看到你，我都很难想象我们还曾经那样，
也是一张桌子，
对，
也是面对面，
对，我们还那样辩论过，我们对数据啊什么买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那么激辩，我就很难想象，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聊生命的意义的时候。那反正我们最后要给大家一点建议，选择人生或者怎么样，你觉得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小 take away？
我不敢说我的建议就是最好的，但我觉得我的一个准则是每一秒钟你都要想清楚，就是很多事情做过了就不能再回头，所以是你完全能掌控的事情你就不要让自己后悔。
嗯，
不让自己后悔最重要的标准是你真的喜欢，你真的认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只是在没有意识的被社会的浪潮推着走。
嗯，
这样不一定好或者不好，但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不开心。对，但我觉得一定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才好，不管是任何一种生活，
它跟物质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对
对，其实本质还是回归叩问自己。
对，
当我有能力选择一个这样的，我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和选择权的时候，
嗯，
我是不是要走那条无愧于心的道路？
嗯，
我觉得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值得问自己的问题。
是的。
好，哇，我们一不留神聊了一个小时多了，是不是觉得聊播客时间过得特别快？
对，
但开心的事情就是小侯也隐藏在我们的这个咨询室的花圈群，偷偷摸摸的隐藏着。但我觉得接下来因为我们也会去跑半马，然后我跑是北半马，然后小侯跑清华半马，
都差不多都在北京。
对， 对，然后我们会，而且我们俩也会去约跑啊，平时聊天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也接下来，我希望我们有更多期数能带给大家关于我们无论是跑步呀，还有越野啊。我觉得我还从来没跟你上过山，
对哦，
对吧？
是，
而且你刚刚那句话确实打动了我，就是徒步或者爬山可能是我们跟山的对话，
嗯，
而不是跑步是我跟自己的对话。对，而且我正好我们下期自己只要讲到登山家，
哇，
嗯，讲到就是这个点，就是说 the mountain has its aura。然后就是说你要 read the signal， 你就要去读山给你的信息。
嗯，
这其实就是很像你刚刚说到的。对，所以我被打中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趁现在天气好起来，我们可以多去爬山，然后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期数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在里面的一些想法啊、经历呀、啊，然后也可以有更多机会把我们俩过去的人生做一个展开。
嗯，
好的，那就到这样，谢谢小猴，
拜拜，
拜拜。